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如果你提起天堂这个话题，你会得到很多不同的意见。畅销书作家们兜售着他们最近对天堂的想象，或者是他们的濒死体验，揭示了一个我们都非常容易想象的天堂。这些描述大多数都反映了他们自己对天堂的看法。比如有一个人看到天堂里有一个很大的仓库，里面有人的身体的各个部件，那些带着信心来祈求的人就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新的腿、新的胳膊或者是新的内脏。但是显然这些作者都忘记了，神实际上已经在我们的身体里建立了一个衰老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终会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死亡。不管人是否相信，不管人是否接受，这就是人犯罪的结果。因为罪的工价是什么呢？就是死亡。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人堕落陷入罪中，这就是我们渴望得到完全和最终的救赎的一个原因。我们的世界正在老化，他也正在走向完全和彻底的救赎。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节写道，因为罪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但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到永远。保罗在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接着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我们的身体得赎。虽然我们像好管家一样照顾着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世界，但最终我们不需要一条新的腿或者是一个新的肝脏。每一个基督徒最终渴望的是他们身体的救赎和得荣耀，以及新天新地作为我们永恒的家。这就是必死的人被赋予了不死的特性。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三节所说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人们自然会对这种向不死的转变感到好奇。问题是，那些人所描述的天堂的景象，大多数听起来像是去了一个很不错的度假胜地，全家人在那里旅行或者是团聚。然而，当我们打开圣经，通过先知但以理、以西结和使徒约翰所描述的意象，我们看到的却是非常古怪的活物，还有圣父、圣子和圣灵各自不同的位格，画面是那么的明亮，色彩斑斓，是那么的神秘而又令人生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人们想了解永生，也想了解永生的神。如果你今天和人们谈论神的位格，谈到耶稣基督和属灵的事物，你也会听到很多不同的想法。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有个人说他去了天堂，在手术台上经历了一次濒死的经历后，这个人声称他复活了，明白了使徒约翰关于天堂的教导， 相信自己已经成为有如同基督一样大能的化身。他最终想说的是，我们都是自己命运的决定者，我们最终的结局是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和决定的。换句话说，神只是一种力量，而你就是他。你是神，神就是你。30年前，这种新时代的思想还处于美国文化的边缘。如今，通过名人和脱口秀节目的推广，以及那些所谓积极思考的传道人，这种思想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今天，一些短语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术语，比如宇宙一体、人类潜能、整体健康、内在的神性、基督意识等等。其基本的主题就是，我们可以谈论或思考自己的命运，我们可以创造任何我们想要的世界。在这一切思想的背后，就是我们是至高无上的。最新的畅销书是朗达·伯恩所写的《秘密》这本书，他在书中写道，你是身体里的神，你是在肉身中的灵，永恒的生命是通过你来表现出来的，你是全能的，你拥有全然的智慧和知识，你是完美的，你是辉煌的，你是创造者，你正在这个星球上创造出你这个受造物，地球在围绕你的轨道上旋转，鸟儿在为你歌唱，太阳为你而升起落下，星星为你显现在夜空中。看看你的周围，没有你，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不管你过去认为自己是谁，现在你真的知道你是谁了。你是宇宙的主，你是国度的继承人，你是完美的生命。现在你就知道这个秘密了。这其实不是什么秘密，这是一个像伊甸园一样古老的谎言。那条蛇说，夏娃，难道你不想和神平等吗？创世纪3章。这个所谓的秘密只不过是把蛇的谎言重新包装了一下而已。我的老朋友，历史悠久的穆迪教会的牧师欧文·卢策，最近就这个话题讲过一篇道，所以我上周找他要了他的讲道手稿。在这篇道中，他提到了吸引力法则。在奥普拉·温弗瑞的脱口秀节目中，嘉宾们讲解并宣扬了这一点。这个节目已经成为灵性和新时代思想的交换场所。顺便说一下，吸引力法则是重新包装过的新时代思想，声称我们所思所想所说的在向宇宙发送信息，而宇宙也会做出相应的回应。卢策牧师这样总结说，吸引力法则教导说，你的整个生活都是由你自己创造的，你这样想，宇宙就会这样回应你的想法。你的思想通过人、环境和事件来撬动宇宙来实现你的愿望。向宇宙发出命令吧，让宇宙知道你想要什么，宇宙会回应你的想法，宇宙会重新做出安排来成就你所想的。换句话说，就是你得到的正是你所想的。然后卢策牧师说，那你该怎么对二战大屠杀的幸存者解释这个法则呢？你得到的正是你所想的，那说明你经受的这些痛苦都是你的消极想法所带来的结果，是这样吗？ 卢瑟牧师的讲道引起了我的兴趣，所以我自己浏览了一下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的网站，在那里醒目地展示着他的灵与自我板块。我读了在他的节目中嘉宾所说的话，其中一位嘉宾说，整个宇宙都在听你说的和你所想的一切，然后宇宙会说，哦，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如果你所思所想的都是负面、消极、不好的东西，那宇宙怎么可能给你带来好的东西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教导人们要爱自己，要爱自己，崇拜自己。由于奥普拉的电视节目和他个人的影响力，成千上万的女性，甚至可能更多，创建了自己的愿景板，在上面，他们向自己身边的世界和正在倾听的宇宙传达他们对生活的渴望。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你就会意识到，一个有位格的至高无上的上帝已经被这个宇宙所取代，好像宇宙是礼物的赐予者，也是你生命的支撑者。但圣经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美善的东西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不是这个宇宙。此外，吸引力法则赋予了宇宙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神的属性，这样宇宙就能听到我们说话，了解我们的想法，并且还能同时知道每个人的想法，因为宇宙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然后它还有能力实现这些事情，因为它无所不能。然而，宇宙终究不是神，而是一个提线木偶。吸引力法则所宣扬的那个秘密，让我们能提线掌控这个木偶，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因为我们的语言和思想能代表我们的利益，来推动宇宙的运转。难怪这种宗教如此受人欢迎，它可以让我们厚颜无耻地爱我们自己，给我们能力，要求我们的意志得到实现。然而，它承诺宇宙是由我们支配的，所以我们在宇宙中的意志将在地球上实现。有一个人也曾经经历了一次天堂之旅，亲眼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吧。既然他知道了地球之外生命的秘密，那他回来之后是否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意志呢？请听他在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信当中所说的下面这番话。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然而，主若许可，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哥林多前书4:17-19。主若许可，如果这是主的旨意，那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和意识的话，使徒雅各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吸引力法则相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意志和语言来创造或决定我们的未来，但根据圣经的教导，这种想法是张狂傲慢，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夸。雅各说，张狂和以自我为中心是邪恶的。神不会执行我们的命令，我们要执行他的命令。这位至高无上的主不是我们的仆人， 我们是他的仆人。有智慧的生活，就是用主耶稣所教导的这个原则来生活。他在马太福音六章十节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朗达·伯恩会这么说，哦，不不不，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和作家玛丽安·威廉姆森以及其他所有这样承诺给人祝福的人都会这样说，你是宇宙的主人，是国度的继承者，是生命的完美体现。你说你的未来会怎样，它就会怎样。现在你就知道这个秘密了。弟兄姊妹们，要当心，虚假的宗教无论在世界各地的哪个角落，无论是在什么时代，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他们常常会把上帝变成一种神秘的力量，而把人变成上帝。他们会说，上帝只是一种力量、能量和能力，而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们是在控制着它，因为我们有能力通过我们的思想和语言来控制它，来创造现实和掌管宇宙。人们凭直觉就知道存在着一些特殊的东西，是我们的眼睛所看不到的。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在我们被创造的时候，永恒的现实就已经牢牢地印在我们的心里了。人们不仅想了解它，还想知道一些关于未来的秘密，想知道关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站在最有利的一方。每个人都想知道关于宇宙未来的秘密，于是就有人出来满足了人们的这个愿望，声称自己掌握了这个秘密。事实上，的确有一个秘密的书卷，揭示了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未来。它传达了一个秘密，让你可以永远地站在正确的一边。你的手上就有一本这样的书卷。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五章，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上帝向我们启示的这个秘密书卷，同时还启示了那个人。请注意，它不是一种力量或者是某种神秘的意识，而是一个人。他能打开这个秘密的书卷，他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掌管着地球和整个宇宙的未来。现在请大家来看启示录第五章的一到四节。顺便说一下，这里说的是坐在宝座上的圣父，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看到过。启示录第五章一到四节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在古代，一直到公元二世纪，文学作品都是写在羊皮纸或皮革制成的卷轴上。羊皮纸是最常见的，是由纸莎草制成的。纸莎草是一种生长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芦苇，在去掉芦苇芯之后，把芦苇杆摆放整齐，用锤子把它砸平，再用石头在上面滚动，使其光滑，就会成为我们所熟悉的牛皮纸一样的东西。它们可以简单地增加更多的芦苇杆，使它达到他们想要的任何长度。圣父拿着一卷书，经文在第一节告诉我们，书卷的两面都写着字。在古代， 有几类文件要被封上七道封印，其中一类就是遗嘱。罗马人的遗嘱要由七个见证人来封印，每个见证人都在遗嘱上盖印章，所以除非这七个证人都在场，否则遗嘱无法打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启示录第五章中的书卷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表达的旨意，被他的七个灵，这完美的见证人盖上了封印。宇宙的未来不是由渺小的人的意志来决定的，不是由必死的人的语言所左右的，无论你多么爱你自己也无济于事。宇宙的未来是由全能的上帝的旨意和话语所决定的。事实上，上帝对世界未来的旨意不光是说出来了，还被记录了下来，这进一步证明他的旨意是确定无疑、不可改变的，是单单由上帝来决定的。我想再说一下常见的带着七个封印的书卷，不仅遗嘱是这样写的，产权契据也是这样写的。事实上，在耶利米书第32章，耶和华神告诉耶利米，用17舍客勒银子在便雅悯的地界上买一块地。由于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当时正在击败耶路撒冷，所以买这片土地将变得毫无价值。但神告诉耶利米要购买一些土地，作为以色列人将来有一天会归回故土的一个信号。这次购买土地的合同记录在两个书卷上，有一卷是公开的，没有封印，另一卷用漆印封上，放在圣殿里保管，直到土地的所有者将来主张其合法的所有权，把土地赎回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类比，而且也很恰当。耶稣基督将会收到在父神的手中得以保全的受造界的所有权。亚当的罪使得世界陷入咒诅和撒旦的统治，但基督却在十字架上救赎了被敌人围困的受造界。总有一天，基督要收回他用自己的宝血所买来的地契，对他的土地拥有合法的所有权。他是属于基督的，是属于他的，他是万物的继承者。只有基督才能回应第二节的挑战。现在请大家来看第二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谁有这种权柄呢？原始文件的见证人是谁？谁为这片土地付了钱？谁知道神的旨意呢？谁有能力履行契约的内容，并赎回悖逆的世界呢？接着在整个受造界进行了一次搜索，请大家注意第三节，这个搜索开始于天堂和所有被救赎的人，包括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的圣徒，然后在地上的各个民族，甚至在阴间的深处搜寻。结果是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没有人配得这个权柄。大家想象一下，亚伯拉罕不配，以撒不配，雅各不配，大卫不配，但以理也不配，约瑟、以赛亚、使徒保罗都不配，使徒彼得也不配，马丁路德保持沉默，乔纳森、爱德华兹、查尔斯斯布珍和戴德生也保持沉默，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你会像很多人那样相信耶稣只是众多先知中的一位吗？我绝不相信。 不过，如果你确实相信这一点，那你一定要注意，此时此刻，穆罕默德什么也没说，孔子也保持沉默，就像佛陀、印度教的克里希那、摩门教创始人约瑟·史密斯和所有声称代表上帝说话的先知都一声不吭。没有人能知道永生神的心意和旨意，没有人是这个世界的继承人，没有人能声称自己是宇宙的主，没有人有足够的能力赎回整个受造界，没有人能替父神说话，他的灵发出光辉，好像七只火把，他的宝座发出闪电，雷声震动宇宙。此时此刻，没有人站出来。请大家注意，在第二节，圣父不是在问有谁愿意展开书卷，圣父问的是有谁配得展开这书卷。没有人站出来。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人们凭直觉就知道存在着一些特殊的东西，是我们的眼睛所看不到的。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在我们被创造的时候，永恒的现实就已经牢牢地印在我们的心里了。人们不仅想了解它，还想知道一些关于未来的秘密，想知道关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以及如何站在最有利的一方。每个人都想知道关于宇宙未来的秘密，于是就有人出来满足了人们的这个愿望， 声称自己掌握了这个秘密。事实上，的确有一个秘密的书卷，揭示了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未来。它传达了一个秘密，让你可以永远地站在正确里边。你的手上就有一本这样的书卷。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五章，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上帝向我们启示的这个秘密书卷，同时还启示了那个人。请注意，它不是一种力量或者是某种神秘的意识，而是一个人。他能打开这个秘密的书卷，他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掌管着地球和整个宇宙的未来。现在请大家来看启示录第五章的一到四节。顺便说一下，这里说的是坐在宝座上的圣父，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看到过。启示录第五章一到四节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接着，在整个受造界进行了一次搜索，请大家注意第三节，这个搜索开始于天堂和所有被救赎的人，包括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的圣徒，然后在地上的各个民族，甚至在阴间的深处搜寻。结果是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没有人配得这个权柄。你会像很多人那样相信耶稣只是众多先知中的一位吗？我绝不相信。不过如果你确实相信这一点，那你一定要注意，此时此刻穆罕默德什么也没说，孔子也保持沉默，就像佛陀、印度教的克里希那、摩门教创始人约瑟·史密斯和所有声称代表上帝说话的先知都一声不吭。没有人能知道永生神的心意和旨意，没有人是这个世界的继承人，没有人能声称自己是宇宙的主，没有人有足够的能力赎回整个受造界，没有人能替父神说话，他的灵发出光辉，好像七只火把，他的宝座发出闪电，雷声震动宇宙。此时此刻，没有人站出来。请大家注意，在第二节，圣父不是在问，有谁愿意展开书卷？圣父问的是，有谁配得展开这书卷？没有人站出来。在第四节，使徒约翰开始哭泣。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在对这节经文的评论中引用了长期担任达拉斯第一浸礼教会牧师的克里斯·维尔说过的一段话。他说，约翰的眼泪代表了几千年来所有上帝子民的眼泪，使徒约翰的眼泪是被赶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的眼泪。当他们在第一个坟墓前鞠躬时，当他们在他们死去的儿子亚伯的尸体旁哭泣时，他们的眼泪浸湿了脚下的大地。这是以色列人在奴役中哭泣的眼泪，他们在苦难和奴役中哀求上帝。这是几千年以来上帝的选民向天哭泣时流下的眼泪，这是上帝的子民在经历了人生的磨难、痛苦 和难以言表的失望后，发自他们的内心和灵魂深处的哭泣和眼泪。这就是最给上帝创造的美丽世界所带来的咒诅。这就是那个抢夺权柄和荣耀者，那个入侵者，那条龙，那条蛇，那个撒旦所带来的刑罚。使徒约翰因为没能找到一个打开书卷的人而哭泣。如果没有这样的人，这个世界将永远交给死亡。这意味着死亡、罪、咒诅和地狱将永远统治全地，这个世界将永远留在撒旦的手中。难怪使徒约翰会突然大哭起来。约翰被带到未来，他看到没有人能完成最终的救赎，没有人能执行天父的旨意，没有一个来自亚当这个败坏的族裔的人，生活在地球上的千千万万的男女中，没有一个人适合拯救宇宙，没有人能征服邪恶，没有人能把众人接到未来的国度，没有人能给世人带来天堂，没有人能把永生赐给必死的世人。放眼全世界，历史历代以来，这样的人连一个也没有。弟兄姊妹们，吸引力法则可能会吸引人的心，但它是一个不能持久的谎言。根据神所漠视的这个书卷所透露的秘密，没有人可以掌管、控制、指挥、命令、建议、引诱，甚至希望这个宇宙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行。世人中没有这样的人，连一个也没有。但的确有那么一位，有一位可以做到这些。现在就请大家来看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那个犹大支派的狮子，那个大卫的根，能打开那个书卷。这些都是对那位弥赛亚的称呼，这些都是清晰明确的信号，表明随着末世大灾难的展开，以色列要回到世界历史的中心舞台。到底是谁配得揭开这个书卷的奥秘呢？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五条线索。第一，配得揭开那书卷的人被称为狮子。这个词是在描述他的威严，他是威严而可怕的狮子，他的咆哮令人惧怕，将使人在世界消亡时内心极其恐惧而融化。这在基督徒作家鲁易斯的作品《狮子、女巫和摩衣橱》这本书中得到了精彩的描述。在书中，海狸们向亚当的儿子们和夏娃的女儿们描述了他们的世界，这是给地球上的孩子们的称号。他们描述了他们英勇无畏的领袖，就是狮子阿斯兰，这就是指基督。海狸们向孩子们描述阿斯兰时，苏珊说，他很安全吗？见到狮子我会感到很紧张的。海狸太太说，亲爱的，见到他你会很紧张的，但是不用担心，如果有谁能在阿斯兰面前两腿不发软，那他要么是最勇敢的人，要么他就是愚蠢的人。露西问，那这么说他并不安全咯？海狸先生说，安全？你没听见海狸太太对你说的话吗？谁说安全了？他当然不安全，但他人很好，他是国王。佩德打开书卷的是那个狮子，那位威严的狮子。 第二，经文告诉我们，这位佩德打开书卷的是来自于一个支派，他是狮子，这是在表明他的威严，然而他也是一个支派的成员，这说明了他的人性。他作为一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他是100%的人，是一个支派的成员，他会有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马太福音13:55-56告诉我们，他属于一个支派，属于一个家庭。事实上他是如此的平凡，以至于当他宣告他是谁时，所有的人都说，你是成为肉身的上帝，你是那位弥赛亚，怎么可能？有一次他同母异父的弟弟们来把他带走，因为他们认为他疯了。马可福音3:21。第三，具体的说，佩德揭开那书卷的人来自犹大支派，这说明了他的国籍。犹太人这个词在发音上是从犹大而来的，圣经预言那位弥赛亚将从犹大支派而来，创世纪49:10。第四，经文还告诉我们，那位佩德的人被称为大卫的根，这是指他的王权，他是大卫的后裔。弥赛亚的家谱必须能证明他是大卫的后裔，这样他才能合法的在耶路撒冷继承大卫的王位。这就是为什么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马太福音是以基督的家谱来开头的，就是为了证明耶稣确实是大卫的家谱中的一员。大卫的子孙是一个很有名的弥赛亚头衔，在四部福音书中经常被用来描述耶稣。最后，大卫的根也指他的神性。大卫的根这个称呼向我们传递了两个事实，他既是大卫的后裔，又是大卫的祖先，那个在大卫以后来的是大卫的子孙，那个存在于大卫之前的是大卫的根。大家可以这样想，就他的人性而言，他的根是在大卫，但就他的神性而言，他是大卫的根。这两点在启示录的结尾部分都得到了强调，耶稣基督是这样说他自己的，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他是唯一的一个既完全是人又完全是神的，他作为犹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他属于一个支派，属于大卫的家族，但同时他又在大卫以前就存在了。他在他的同胞以色列人面前宣告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福音8:58。这位佩德打开书卷的，这位要擦干使徒约翰眼泪的，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使徒约翰对这位佩德打开书卷者的描述，他是狮子，是威严的君王，他是一个人，他出自于犹大支派，他是大卫的根，是大卫的子孙，他在大卫以先就存在，他是神。使徒约翰接下来描述了这位主，他看到了主的四个特点，请看6-7。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使徒约翰看到的第一点，是6提到的，这个羔羊在站立。他已经站起来，拿起书卷，准备要命令向全地倾倒神的愤怒。 约翰看到的第二点是，这个羔羊受过患难。约翰在第六节写道，他看起来像是被杀过的。这是一个事实，耶稣基督仍然带着他被钉十字架的伤疤，也许除了他的手、脚和肋旁留下的伤痕之外，他的身上还留下了很多其他的伤痕。当复活的耶稣基督出现在他的门徒面前时，他仁慈地邀请多马来摸他的手和肋旁，多马还真去摸了，之后马上就伏伏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说，我的主，我的神，约翰福音20章28节。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后，他仍然是那个被杀的羔羊，现在站在父神的右边，象征着与父神有同等的权柄。有一位主日学老师曾经问他的孩子们，他觉得这是个设了陷阱的问题。他问班上的学生，孩子们，天上有没有什么人造的东西？让他感到很意外的是，一个小男孩大声回答说，老师，有。他笑着说，那天堂里什么东西是人造的呢？小男孩回答说，主耶稣手上的钉痕。哇，这个小男孩神学基础可真是了得。神的羔羊被他要拯救的人杀害。约翰看到的第三点是，这个站立的、受过患难的羔羊也是无以伦比的。约翰说他有七角，这是完美和完全的大能的象征。数字七在圣经中意味着它具有无以伦比的大能。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之间，在马加比起义，以色列伟大的英雄们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这400年间，他们的旗帜就是一只长了角的羔羊。这个羔羊将最终解救他的子民。这个羔羊被杀过，现在他站在那儿，他拥有无以伦比的大能。此外，约翰看到的第四点是，这个羔羊至高无上，无所不知。使徒约翰接下来写道，他有七眼，就是神的七灵，他借着他的灵能看见一切。我们无法蒙骗这个羔羊的眼睛，他明察秋毫，什么都不会错过。请看第七节所描述的这个场景的高潮。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拿了书卷，这里的动词拿了是个加重语气的完成时态，强调他牢牢地握住了这个书卷。这书卷是他的，是他永远的产业。罗马帝国留下的浮雕常常会展示皇帝手持书卷的形象，这是他们掌握权力和拥有权威的象征。在把书卷交给羔羊的过程中，父神表明他已经将所有的权柄和能力转交给了神的儿子。羔羊的愤怒即将倾倒在全地上，并揭示宇宙的未来。约翰，别哭了，开始唱歌吧。难怪那些被救赎的人和天上的万军要唱天国里的一首伟大的赞美诗。这首赞美诗我们下次会仔细的研究，记录在第9到10节。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神的羔羊是配得的。约翰擦干了眼泪，这个羔羊是我们的头，这位至高无上者是我们的救主。这个羔羊不是一个神秘的灵，他永远背负着伤疤，象征着他的爱和恩典。你和我都不是神，神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融入的力量，神是一个独立的位格，他拯救了我们，我们将来会在天上敬拜他。最近有一次我开车，前面是一位女士开的车，她的车后面贴了一个贴纸，上面写着女神在工作。20年前这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而今天那个女士很可能是非常认真的。在欧文·卢策牧师的讲道稿中提到了他们教会里的一个姊妹，她是附近一所大学的教授，研究过各种各样的宗教，还有当今的新时代思想，但她把自己的心和生命献给了基督。在她的见证中，她说由于神的恩典，她开始认识到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都告诉她她是神，而基督教告诉他，他是罪人。然而，他内心深处知道自己不是神。基督教为他提供了真实的自我和对他所犯的罪的赦免。弟兄姊妹们，那本最畅销的书《秘密》将最终把人引向绝望，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满足自己。而且所有追随这一信念的人，总有一天会面对一个事实，就是自己并没有足够的能力。这一天也许是在临终的时候，也许是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更悲惨的是，这一天发生在他们站在这个以自己能代替的圣洁的上帝面前。这种悲剧是多方面的，甚至就在此刻贯穿我们的一生。因为如果我们是神，就没有人能引导我们，我们也不需要引导。如果我们是至高无上的，就没有人能拯救我们。如果我们只是某种力量的一部分，就没有人能赦免我们。这才是这个书卷的真正秘密。那个羔羊是至高无上的，那个犹大的狮子是在永恒的过去就存在的造物主，也是未来的至高无上的主，他愿意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这位至高无上的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而舍命，这位犹大的狮子，他在永恒的过去就存在，他是荣耀的造物主，他也是未来至高无上的主，但是他却愿意成为像我这样卑微污秽的罪人的救主。天父孩子是何等的感恩，今天可以来到荣耀的天父面前来祷告来感谢，都是因着我们这位救主的舍命，是因着他的爱，因着我们天父的恩典和怜悯。谢谢天父，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位荣耀的主。谢谢天父，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什么神明，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来拯救我们自己，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我们荣耀的救主。我们何等盼望这宝贵的真理，这宝贵的福音能够传遍天下，以至于万人得救。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